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能够在这里，我想跟薛传道通过好做出的电话跟 email， 结果怎么讲呢？皇天不负啊，不负有心人，结果就成事了。职堂其实是一件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过去在香港有很多的教会，他们很快就职堂。职完堂以后呢，有一些被职出来的堂很快自己又去职堂了。所以呢，职堂是一件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大家来到这里啊，要开启一个新的教会。当然，开始的时候会面对各种不同的难处，但是千万不要灰心，因为我们的神都是有足够的恩典啊，够我们用的。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忠忠心心的来服侍他，来建立教会，传扬他的福音，神会看顾我们的。那今天我本来不是这样讲，就不是讲这个题目的最初，后来想来想去，结果还是决定来讲一下，想一下与基督徒有关的真理。你做基督徒觉得高兴吗？真的高兴吗？还是觉得很苦？很多人讲到基督徒的时候，生活觉得自己很苦，你知道啦，什么都不能做啊。有些人又什么又说基督徒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好像有很多生活上的束缚，所以有些时候很苦啊。以前没有做基督徒以前，什么都可以做，也不需要向任何人负责啊，快快乐乐的过日子啊。一做了基督徒以后呢，很多事情都不能做了，又要向神负责。就算你不管人怎么看你，但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向神负责。所以有些时候又觉得中国人常讲的压力，做基督徒的压力很高。因为这是一个不信主的一个世界，宗教信仰不强的一个时代。你在不同的生活环境当中，常常碰见很多的冲击，都是非基督徒带给你的。那在这些环境之下，我怎么能够做一个基督徒呢？基督徒有什么特别呢？究竟我们基督徒是什么人？假如人问你，这个基督徒究竟是什么人？你会怎么讲？那基督徒这个名词是从安提柯开始的，这就表示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基督的门徒，不单单是信徒。那太多的基督徒停留在一个信徒的阶段，信徒跟门徒还有一段很大的距离。我们要做门徒，我们不能长久一生只是做信徒。人家问你，信耶稣吗？信。怎么信啊？信就信咯。好像没有什么具体的答案能够给人家。一定要做门徒。因为门徒这个字是一个非常高贵的一个名词。身份是非常尊荣，地位是很高的。 我们要非常看重这一个基督徒这个名词所带给我们的身份。这是一个很特殊的身份。世界上基督徒也不多，所以呢，蒙神拣选这一般少数的人，我们要的的确确看重我们的身份，我们不能随便跟不信主的人一样的去生活，失掉了那个尊贵荣耀的身份。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彰显与基督徒有关的一些很特殊的性质。那上面写了很多的圣经。那罗马书第一章啊，罗马书第一章所讲的啊，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基督徒的众人。那这里我们看见很特别哈，为神所爱，蒙爱的人，被召、奉召、蒙召的做圣徒的众人，那是很特别的。我们是蒙爱的，我们是被召的，我们是被召的。那所以呢，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啊，还有犹大书那里讲的啊，第一节所讲的蒙保守。犹大书第一节所讲的，就是讲到我们是蒙保守的人，所以我们最少最少有三个很特殊的职分，在我是数值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是蒙爱、蒙召、蒙保守的人。我觉得基督徒定义里面最重要的是这三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是蒙爱，我们是蒙召，我们是蒙保守的人。所以我们的身份非常非常的特殊啊。那蒙召，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蒙召这个概念。蒙召就是被神召，召是神在我们身上非常特殊的一个恩典。为什么我们会被蒙召呢？不是每一个人都蒙召的，世界上有很多很多人，但是我们这一般人就是蒙召的人。那讲到这个蒙召，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这一般人是神在创世以前已经拣选了我们了。以弗所书第一章讲这个道理讲得很清楚了。以弗所书第一章啊，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到第五节这样讲，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接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得儿子的名分。那这里讲到神的主权来选召我们，来拣选我们，预定我们， 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到儿子的名分。那神的主权在这里是非常明显的，神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在身上，我们被神拣选，是神在我们身上很特殊的一种的恩典。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要召我？为什么神要拣选我？是不是我比较英俊？是不是我比较漂亮？是不是我比较高贵？为什么神要拣选我？没有话可以解释的。我们被拣选，完全是神在我们个别，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特殊的恩典，特殊的恩典，没有话可以解释的。为什么神不拣选那个人，却拣选了我？一想到被拣选的时候，心中应当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拣选是没办法去解释的。比如说，为什么神要拣选以色列做他的选民呢？难道以色列人比中国人好吗？难道以色列人比美国人好吗？没办法解释的。神拣选了以色列做他的选民，神在他的救恩的国度里面也选了你，拣选了你，拣选了我，是在创世以前已经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非常非常特殊的恩典啊！你念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恩典是不简单的。你看最后一句话，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不是随便给你的。神想透了，神用他的智慧和聪明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充充足足的赏赐给我们，神的恩典是完备的，神的恩典没有缺欠的，神的恩典是充充足足的。来讲到赏赐，就不是我们去赚回来的，不是我们去赚回来的，完全是神自己给我们的。那你一看，你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想到我们基督徒是多尊贵。神拣选了我们，他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是非常特殊。那这个恩典呢，你稍微再看一下，就是怎么讲呢？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那这特殊的恩典，得蒙救赎。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我们的罪已经蒙神赦免了，我们的罪蒙神赦免乃是靠主耶稣基督他爱子的宝血把我们的罪洗净，救赎了我们。这里也讲到很大的代价。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弟兄姐妹，绝对不是简单的。今天我是基督徒，因为神花了很多的大很重的代价，牺牲他自己的儿子，流出宝血，把我们的罪洗净，救我们进到他的国里面。 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有什么人会这样的来去对待另外一个人？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想到这样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要以为救恩实际上是很平凡的，一点不平凡。神是用充充足足的智慧，诸般的智慧和聪明，把这个十字架建立起来。本来这个十字架在罗马帝国的时候是给那些最大的犯罪的那些犯罪的人要钉十字，又钉十字架的。神要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从那些罗马帝国的人，从那些兵丁看来，这个人就好像一个很凶、做很多坏事、一个犯罪的人一样。主耶稣的名誉地位都没有了，在十字架上。为了什么？为了我们，叫我们的罪得赦免，叫我们蒙救赎。这个恩典是神用蜘蛛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赐给我们。我们心中应该，我们的心里面应当觉得非常非常感动，非常非常的感谢主啊，我这个人值得你这样救我吗？我这个人值得你给我这么大的恩典吗？所以我们是一个蒙召的人，我们要被提醒，在我们身上蒙召被拣选，是神在我们个人身上很特殊特殊的恩典。这个恩典你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的。为什么我们要看重我们的身份？因为我们的身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身份，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一个蒙神救赎的一个基督徒。我们这个基督徒是神付了很重的代价把我们救出来的，而且整个的过程神对我们是一个拣选，不是我们有什么好处，完完全全是他的恩典。好，那这个是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基督徒的身份的特殊的概念。第二，蒙爱的被召，蒙召蒙爱。那这个爱是神主动发出来的，他爱我们。正如约翰一书第一章，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圣经这样讲。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圣经这样讲，你看，父赐给我们的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何等的慈爱，有一个爸爸问他的小女儿，你爱我吗？小女儿说，爸爸我很爱你啊。那爸爸问他，你爱多少？你爱我多少啊？小女儿就不晓得怎么回答了。爱怎么去量化呢？那小女儿在那里 竟然不晓得这样做。他爸爸就告诉他 Look， 你看着我。那小女儿就看着他的爸爸，他的爸爸就把他的手这样张开，张开以后就问他 You love me that much？ 就这么多吗？小女儿就摇头了。爸爸的手一直 That much？ That much？ 一直在摇头。最后他爸爸把两个手伸得很最尽头了。That much？小女儿就是，那弟兄姐妹这是什么啊？这是十字架，是最大的爱。十字架就是最大的爱。那小女儿 ，Yes, that much， 手不能反过来反不到的手，这个是尽头的了哈。所以神用智慧，诸般智慧聪明设计这个十字架，设计这个救恩是非常奇妙的，这是最大的爱。我们蒙爱的人，神就把这样最大的爱赐给我。有一首诗歌这样讲，主啊，你奇妙的爱，我真愿意明白，到底他怎么样带你来受死在加勒山。哦，主啊，使我能明白他，世人的祷告，使我能明白你的爱，叫我能接受他，叫我能够接受你的爱。哦，主啊，你为何仅来负伤我的罪驾？主啊，你奇妙的爱，我真的愿意明白。很多时候我们想到主的爱的时候，随着时间的过去，我们好像心中没有觉得什么。千万不要说神的爱不外如此啊，很可怕这句成语。神的爱就是最大的爱，而且呢，神的爱是走在先，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先爱是无条件的，后爱的有条件，看你爱我有多少，我再回应，那就是有条件的了。但是先爱的没有条件，主就是这样爱我。我们中国人的爱就是最有意义的，你们华人中国爱子，我讲是繁体字，不是简体字。所以你写那个爱字的时候，千万不要写简体字。为什么？少了一个心。我们中国人爱宝贵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心在中间。老外那个爱没有的，老外那个爱是空的。所以你看老外到了每年二月多的情人节的时候，就很勉强就把这个哦变成一个什么样，变成一个心的形状，因为他没有心的嘛，要变成心嘛。我们中国人的爱就心就很自然在中间的，所以弟兄姐妹，不论你从国内来从哪里来，写这个爱字的时候，千万不要写简体字，没有心就没有意思的了啊。很多人说，他们说我怎么知道你爱我 啊，我怎么知道你爱我？他说，我拿不出那个心给你看啊，假如我的心可以拿出来给你看呢，我就拿给你看啦。这是表示那个心啊，最重要的就是心，蒙爱的人。那我们得到了这样的这么大的爱，我们觉得有什么，怎么去回应呢？第三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蒙保守啊。犹大书讲得很清楚，那能保守我们不失脚，保守我们不失脚的神。那我们常常失脚的，常常跌倒的，因为周遭的环境对我们来讲是很不利的，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些，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面对很多的环境都会叫我们跌倒，再加上我们人自己本身的软弱，我们随时都会跌倒的。只有神的能力，只有神的能力能够保守我们不失脚不失败。那所以你看，弟兄姐妹，你看呢，我们基督徒是什么人呢？是蒙爱的人，是蒙召的人，是蒙保守的人。那你看这个身份，我们的身份宝贵吗？我们就是一个这样的人，神就是这样的爱我们，呼召我们，保守我们。那我们做基督徒要怎么做呢？我们基督徒要怎么办呢？啊，我们有没有责任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当然，我们基督徒本身蒙爱、蒙召、蒙保守，也带给我们不同的各方面不同的责任。那个蒙召的人，既然被神呼召，一个蒙召的人有什么责任呢？要坚定不移，坚定不移，在我们的信仰上要站立得稳。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节，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上，使你们在所蒙的恩召上和拣选上坚定不移。我们基督徒常常是摇摇摆摆的，我们的信仰常常是站立不稳的，世界上的风把我们吹来吹去，我们不能在信仰上站立得稳，这是我们很大的亏欠。彼得后书在这里讲有两个很重要的事，要我们殷勤，在要殷勤在我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上坚定不移。我们是要努力的，保守自己在信仰上站立得稳，受引诱的时候，受试探的时候，靠主得胜，不要做一个摇摇摆摆的基督徒。太多基督徒是这样子的，信仰站立不稳，常常跌倒。那然后呢，我们一个蒙召的人呢，啊， 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活要与所蒙的恩，要所蒙的恩道要相称。我们既然被造，我们就应当过一个生活来跟我们所蒙的造相称。生活和信仰一定要配合，一定要配合，不能信一套讲一套做一套。很多基督徒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好像他的信仰在他的生命里面没有发生什么功效的。礼拜天他是信的，周间他好像就不信的。很多基督徒在周间跟那些还不信主的同僚出去吃午饭的时候也不敢祷告的。哎呀，吃饭以前祷告他不可以啊，祷告完了食物都完了，所以人家说吃啊吃啊吃啊，吃啊吃啊，也不祷告了。我们是不是这样过我们的日子？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不配合，信一套做一套。那信仰跟生活，我们可以用两句话来表达信仰跟生活的关系。这两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是很基本的。那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的信仰是我们生活的基础 foundation。 我们的信仰是我们生活的基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是我们信仰的彰显。透过生活把信仰彰显出来，因为我们是按照我们的信仰成为我们生活的基础。哪一个蒙召的人有这样的责任？一不相称，想一套做一套，就糟糕了。难怪没有见证在不信主人的面前，没有见证，因为讲是一套，做是一套。信好像就是礼拜天的，信仰是礼拜天用的，平常没有用的。我们要殷勤在我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上坚定不移。好了，我们想到蒙爱的人有什么责任呢？蒙爱的人要爱神，要爱人，要爱神，要爱人。主耶稣赐给我们最大的诫命是什么？马太福音22章，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什么叫？尽心尽性尽意尽力，这四个字代表什么？代表我们整个人，我们要整个人去爱主，也要爱人如己，也要爱人如己。耶稣说这是最大的诫命。我们有没有爱主的心？我们对主的爱心有多少？今天假如耶稣来到我们当中，好像问彼得一样，某某弟兄，你爱我吗？你可以回答吗？你可以怎样回答？你不能在神面前撒谎，神无所不知的。你能够对神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可以讲吗？可以从心里面讲吗？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爱主。圣经很多告诉我们的原则，你爱我的话，你就守我的诫命。If you love me, keep my commandments. 所以我们假如不愿意守神的诫命的时候，你讲爱神是假的。圣经很清楚的说，你爱我，遵守我的诫命。那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求神光照我们，看一看我们自己，我们爱神吗？我们爱人吗？圣经有很多所谓绝对的真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吩咐门徒说，你们要彼此相爱。爱神爱人最高的爱人最高的一个高峰就是彼此相爱。主要是说，你们假如是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在外面就看得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教会有没有这样的见证在社会人面前彰显出来？有外人进到教会里面，马上感觉到很不一样，因为爱在教会里面流露。我教你做一件事情，希望你们可以做的，来推动彼此之间彼此相爱。请你站起来，请你站起来，请你向着对面那一个人。
你看着我啊，你用你的眼睛看着对方，面对面，是这样看，面对面。找一个人面对面的看他，把你的手伸出来 ，OK， 握着他的手，他也握着你的手。那其实，在教会里面，这个工作很熟，人家一进来就看见了。那你看见对方的时候，你要怎么讲呢？两夫妇没有关系啦，我是。你知道我作为一个动物啊，你这样你看着对方这样讲啊，在主里，在主里，
在主里，
我很爱你，
我爱你，
我也希望，
我也希望
你也爱我，
你也爱我，
很容易做的。你不要忘记在主里三个字啊，刚刚就闯祸了。来，在主里，
在主里，
我很爱你，
我爱你，
我也希望，
我也希望
你也爱我，
你也爱我。
那回到教会里面见面的你，最好是这个见面。
为什么呢？你跟对方讲这个话的时候，你不能撒谎的，你不能撒谎的，你真的要从心里面发出来，让对方知道你爱。看见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做，不是单单某一个人啊，不可能每个礼拜都找同一个人啊，在这里我很爱你。有些时候你一回到教会碰见一个弟兄，你很不愿意跟他讲话的，就做这个，那个障碍就会打破的了，那个隔膜，那个障碍就会打破的了。蒙爱的人彼此相爱，没有选择的，这是圣经里面绝对的真理。 还有哥罗西书第三章，你看多好，一个蒙爱的人，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那下面就是我们要有的福，要素质，要存什么？要存怜悯，怜悯的心你有没有？恩慈的心你有没有？谦虚的心你有没有？温柔的心你有没有？忍耐的心你有没有？那这是什么？这就是生活里面的果子。约翰福音十五章常常说，你们要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这里就是我们看见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有没有这些的果子。我们是蒙爱，我们是蒙爱的人啊！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那就要存这些的心，就要在生活上有这些的果子，怜悯人，对人有恩，自己很谦虚啊，说话很温柔啊，不暴躁，很忍耐。我们中国人讲到忍耐是真的很厉害，心上一把刀啊，一个人是心上一把刀。好了，没有时间了哈。那个蒙保守的人有些什么责任要负的呢？那犹大书所讲的了哈，第一个犹大书所讲的，保守自己。你不要常常说神不保守我啊，很明显神是能够保守你不失脚的人，但是问题你自己有没有保守自己？这里告诉我们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里。当我们活在神的爱里的时候，我们不会随便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因为神的爱会告诉你你怎么样对人，你怎么样做某一些的事情。保守自己，神藏在神的爱里。那还有雅各书第一章第27节，那另外一句很重要的话在雅各书第一章所讲的，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那现在的世俗太厉害了，世俗多得不得了，非常，这个世界非常非常世俗化，教会也要小心，不要让世俗的东西都走进教会来影响教会。每一个人要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然后才能圣洁。因为雅各讲下去的时候，雅各讲人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上帝为敌。当我们爱世俗的时候，我们就是敌对神的，所以我们要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所以基督徒吃什么讲什么穿什么等等，你要小心了，你不能世界上人穿什么你就穿什么啊！现在很多基督徒到教会去敬拜，穿的乱七八糟，毫不成样子。你怎么可以穿一双拖鞋来敬拜神？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穿拖鞋啊？现在在世界上，很多人就穿那些拖鞋到处去。基督徒也觉得没有所谓啦，啊，反正现在是流行是这样子吗？但是世俗的风你要小心去防备，你不要保守自己，不要沾染世俗，因为以世俗为友就是以上帝为敌。还有我们保守自己 不沾染世俗，成为圣洁，才能合乎主用。还有要保守自己，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那这是圣经里面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22节所讲的，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我们中国有一句话成语叫同流合污，为什么会同流合污呢？就是你在别人的罪上有份啊，人家说哎，买彩票啊，你一块我一块啊，两块啊，说不定我们会中的啊，你又拿一块钱就来去买彩票啊，人家叫你做什么你做什么，那要很小心保守自己，不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这是蒙保守的人。最后一点是诗篇18篇23节所讲的，我在神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那不要随便去犯罪，保守自己，保守自己远离罪恶，太容易了犯罪啊！你说不要紧啊，犯了罪就求神赦免啊！你刻意去犯罪的话，求神赦免，神赦免不赦免你，我不敢说，因为我不是神。你对一个小孩子明知故犯呢，你不一定会原谅他的，是吧？我在他面前要做一个完全的人，保守自己远离自己的罪恶。好了，你看一看这个基督徒是什么人，基督徒就是这样的人，蒙爱，蒙召，蒙爱，蒙保守。每一种的蒙爱、蒙召、蒙保守都带给我们不同的责任，要我们自己好好去追求，叫我们像一个基督徒，一个尊贵荣耀身份的高基督徒。我们在世上的地位很高的，不要让人家看小我，小看我们，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我们不是三流九教的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蒙召、蒙爱、蒙保守的人。啊，弟兄姐妹，假如你还不明白什么叫基督徒的话，我希望你现在知道了，就做基督徒当做的事情。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话语，从你的话语上我们很清楚地看得出一个基督徒是什么人。求主保守我们所听得到，放在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谢谢天父的恩典，也求神赐福给这个教会，在这里能够为你发光，光照仍然坐在黑暗里面的人，叫他们都被吸引来到主的面前蒙恩得救。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